这前面的手机越来越多啊，又再加一个，四个。感谢主，我们又有一次机会来听神的话语。我们今天下午呢，有多少时间接天到？
尽量讲。
尽量讲不行，你让我尽量讲，你受不了的。对，千万的，一个小时行吗？一个小时行哈，一个小时。我不知道你们下午还有什么其他的节目？
没有，
没有节目啊？哦，是吧？哦，我尽量讲，你们受不了了。对，以前有一位传道人叫徐华，他每次讲到是三个小时，啊，最受不了，他讲的非常好，但受不了是谁呢？就是那个看孩子的，怎么还没有？那看孩子的姐妹们呢，就非常的这个辛苦。好，那么感谢主，我们看下一章。我们今天的经文，今天下午的讲道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我来读，大家来听哈。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算计花费，肯能盖成不能呢？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都笑话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下一章。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酌量，能用一万兵去敌那邻两万兵来攻打他的吗？若是不能，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派使者去求河西的条款。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盐本是好的，盐若失了味，可用什么叫它在咸呢？或用在田里，或堆在粪里，都不合适，只好丢在外面。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神的话语记录在路加福音十四章二十五到三十五节。这段话我信主以后读圣经看到以后大吃一惊，我说哇，信耶稣要付这么大的代价，特别最后一个要怎么样，要舍去一切，撇下一切啊。然后看看我教会里面那些信主多年的弟兄姐妹，他有没有撇下一切啊？对不对？我觉得很奇怪，我就问我们教会里面的一位年长的弟兄，我说这段圣经怎么回事？他说你刚刚信耶稣啊，这段圣经可以不要读。我说明明神的话语怎么可以不读呢？对，那后来呢，我自己开始讲道的时候，我也从来不敢讲这段圣经，啊，因为这个要付好大的代价，对，是吧？那么我自己做不到，所以呢，我也不敢讲。那么一直到最近差不多十年左右，哎呀，我很喜欢讲这段圣经，对，所以今天要这段圣经呢，要跟大家来共勉啊。我不是说我已经做到了，但是呢，我跟大家共勉啊。好，啊，我们看下一章。这段圣经是讲做门徒，对不对？因为耶稣基督说，你们若不怎么样，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他讲到三件事情啊，所以这个叫做，我们看下一章。他这个语气啊，叫做 double negative， 就是双重否定，懂吗？这种语气是在不管哪种文字里面，是一种强调它的重要性的一种方法啊。英文里面也是一样，中文也一样，希伯来文也一样，希腊文一样，全部都一样啊，都是加强强调这个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啊。而且每一次呢，你下一章，每一次呢，你下一章。每一次都是说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所以可见就不能怎么样是做门徒的条件，听到没有？对不对啊？条件这里非常重要啊！你知道耶稣基督啊，呼召人从来都是呼召人做门徒，他从来没有呼召人做个信徒就算了。你知道信徒跟门徒不一样吗？你做个决志祷告，或者是到水里面泡一下，你就是基督徒。那这只不过是一个信徒而已，耶稣基督从来没有说你信了我就好，不是的，他说是呼召你来，呼召这些门徒来跟随他， 所以门徒的定义是什么？是一个愿意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不是光信，还是要跟随他啊，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啊。所以我们今天下午呢，就强调怎么样去做门徒。好，下一章，所以这些做门徒的条件。所以因为他讲了三次，所以呢，我们有三个条件，对不对？所以我们一个条件一个条件来看啊。那么第一个条件就是爱主胜过爱一切。经文这样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甚至自己的性命，就是你爱上帝要超过爱你的最亲爱的人，甚至要超过你爱你自己的性命。要这样子爱，你才能够真正的变成耶稣基督的门徒啊。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其实跟我们所熟悉的叫做大诫命啊是一致的。大诫命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要尽你的一切爱上帝。上帝是你最高的一个要爱的对象，不是你自己的生命。你在爱自己的性命跟爱上帝之间，如果做个选择的话，你应该选择上帝。很简单的啊，我们看怎么做得到。好，我们再看下头，再看下头。那么怎么爱上帝呢？你假如说有人抱了一个很可爱的小 baby， 今天早上有一位姐妹带了一个 baby 在这里，知道吗？我看那个 baby 好可爱，看那个 baby 很可爱，就想抱过来啊，哎呀，抱抱亲亲了，很可爱，对不对？但是上帝呢？你看不见摸不着，你怎么不能把上帝抱起来抱抱？对不对？没有办法，对不对？那怎么样表现你对上帝的爱呢？哎呀，这圣经里面有交代，你爱上帝就要遵守上帝的道。这一点说上帝知道，他告诉你要怎么样爱上帝啊，你要遵守上帝的道，就是爱上帝。所以呢，我们看哈，下一章，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上帝的道很多，对不对？所以我们就选择啊一个其中比较重要的啊，就是夫妻的关系。今天晚上跟明天晚上，我们喜灵都要讲夫妻啊婚姻的关系。所以我在这个地方呢，给他做个开路先锋啊啊。那么圣经上面告诉我们哈，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就是说你丈夫要爱自己的妻子啊，对，爱到什么程度呢？好像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就是说你爱妻子，要爱到一个程度，愿意为妻子舍命。好，要到这个程度啊，对。好，我们再看哈，所以你爱妻子呢，就是爱上帝。什么？是爱上帝的具体的表现啊！你们男人，我们做丈夫的，你爱你的妻子，你尽心竭力爱你的妻子，就是等于爱上帝，懂吗？好，那当然了，你妻子可爱，特别是刚结婚的时候，哦，那个蜜月期的时候，那两个人如胶似漆啊，啊，爱他爱得不得了，对不对？问题是啊，过了几年以后啊，对，这个特别是这个女人呢、啊，容易人老珠黄啊，对啊，没有那么可爱。然后呢，就一天到晚在你耳朵旁边叨叨叨叨叨叨，哎呀，真不可爱啊！就是开始就心里面就有点烦恼啊，对不对？然后就口角有很多的事情啊，婚姻的这个问题就出来了。你要知道，妻子可爱的时候，你爱她啊，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不信耶稣的人也爱。所以你如果光只有你妻子可爱的时候你爱她的话，你只不过是一个信徒而已。但是等到你妻子一点也不可爱，你还爱她，你就是一个门徒了。因为你听上帝的话了，上帝没有告诉你说你妻子可爱你才爱她，妻子不可爱可以不要爱她，没有这样说。姐妹们，你不要得意哦，你不想得意。我知道姐妹人在这里，希望我丈夫应该在这里，听到我就好了，对不对？啊，等一下看看你姐妹要做的事啊。所以我们看下一章啊，妻子可爱当然要爱，妻子不可爱还是要爱啊。那么姐妹呢？姐妹要顺从自己的丈夫啊，这个我觉得更难，对不对？也是一样的，你如果顺服自己的丈夫啊，就是顺服上帝，就是爱上帝，这是很具体的啊，是这个耶稣基督对我们的要求。非常具体，一点也不抽象，懂吗？好，我们看哈，这个圣经里面有一个很极端的例子，也告诉姐妹们怎么样顺服的丈夫啊。我
我特别讲一下啊，我们马上看的一个例子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今天这种事情大概不会发生的啊。但是在这种极端的例子之下，这一个妻子居然顺服她的丈夫。来看下一张，记录在创世纪第20章1到3节啊。这个故事的主角是亚伯拉罕跟他的妻子撒拉。那么我们都说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对不对？我告诉你哦，亚伯拉罕在成为信心之父之前呢，有非常久的一段时间啊，看起来一点也不像信心之父啊，这是其中之一啊。怎么回事？我们读一下啊。亚伯拉罕从那里向南地迁去，寄居在加比斯和苏尔中间的一个城市叫做基拉尔。亚伯拉罕称他的妻子萨拉为妹子。基拉尔王亚比米勒差人把萨拉娶了去，但神夜间神来在梦中对亚比米勒说，你是个死人呐、啊，因为你娶了那女人来，她原是别人的妻子啊。怎么回事啊？这个亚伯拉罕呢，他有个老婆，这个老婆呢原来是同父异母的妹妹，因为我刚刚说过那个时候近亲通婚是允许的啊，但是一旦结婚以后就是结婚姻的关系啊，夫妻的关系，这个兄妹的关系就没有啊。但是呢亚伯拉罕呢，他们每次到一个新的地方去以后啊，这个撒拉虽然年纪已经很大了，但是长得很漂亮，所以人家都要打这个撒拉的主意啊。对，如果知道这个撒拉旁边的这个男人是他的丈夫，那当然把他丈夫给杀了，然后就把撒拉给抢走了啊。那个时候是这个样子，所以亚伯拉罕呢常常觉得没有安全感，所以他到一个地方以后啊，他就叫撒拉，你不要叫我老公，你叫我哥哥。那么假如说是人家要把你抢走的话，就不会把我杀掉，你懂意思吗？这个保命要紧，戴绿帽子不要紧。很没出息的人，很没出息的。而且这件事情这是第二次发生了，在创世纪里面记录两次亚伯拉罕做这种事，第一次是在埃及啊，然后第二次这是在基拉尔啊。你看，但是我们看下一张啊，又要撒拉称呼是他的妹子。就是故技重施啊，这种事情以前发生过一次在埃及。你说撒拉嘛，这是第一次发生，他懵里懵懂的也不晓得，那也就罢了，对不对？第二次发生，我相信撒拉绝对知道这个家伙心里面想什么主意，对不对？啊，他又开始做这个耍这个把戏了，对不对啊？但是你看到没有，撒拉没有反抗，那个基拉尔王就把撒拉给带走，对不对？因为基拉尔王以为啊，他旁边这个男人是他的哥哥啊，没有结婚很好，就把他带走。对，那是王嘛，王有很大的权力嘛，对不对？那两个人还没有同房的时候，夜间的时候，这个神就向基拉尔的王亚比米勒啊就显现，告诉他，你是个死人呐、啊！哎呀，我如果晚上做梦梦到上帝跟我讲你是个死人呐、啊，我一从床上面蹦一下跳起来，对不对？哇，不得了！原来什么？他说你娶的那个女子啊是别人的妻子啊。哇，你如果看下去的话，这个亚比米勒啊第二天早上赶快把这个亚伯拉罕找过来，你怎么不告诉我他是你的妻子呢？然后就把撒拉还给他，不但还给他，还给他很多牛羊牲畜啊，还有仆婢啊一大堆啊。所以这个亚伯拉罕还赚了一笔，不但没亏赚了一笔，头一回在埃及也一样，上帝介入，然后呢就拯救了这个撒拉。你看没有，撒拉哈，第二次发生，他绝对不是愚蠢，但是他却顺服了一个非常无理的要求。你仔细想想看，撒拉这个女人，她被基拉尔娶去了，她知道她的命运是什么。你仔细设身处地想想看，在这个时候的时候，撒拉里面的内心是什么？你知道撒拉顺服的不是这个无理的亚伯拉罕，因为顺服女人、顺服丈夫是没有条件的，你要无条件的顺服你的丈夫，丈夫有理的顺服他，没理的时候照样顺服他。说到要顺服丈夫这件事情，是上帝 所以撒拉那个时候顺服的人，顺服的对象，事实上不是亚伯拉罕，他顺服了上帝。所以我相信，你知道为什么在希伯来书里面第十一章里面有信心名人录，讲了好多好多的古时候的这些有信心的人，也提到撒拉。撒拉是一个很有信心的人，因为什么？他深深的相信，当我顺服上帝的话的时候，上帝会保护我。也果然，上帝就保护他。所以这个最后的结果并不坏。所以各位姐妹们啊，我再强调一次啊，这种事情在今天不会发生。但是你的老公常常有不讲理的时候，对不对？你还是要顺服他，你还是要顺服他，至少不要跟他吵架。这个我在我的教会里面，我问一位姐妹，我说这种事情如果发生在你身上，你会怎么样？这个教会说，给他一个耳光。这个弟兄姐妹讲，哇，好厉害。哦，第二个姐妹，我问她，我说你会顺服丈夫吗？她看看我说，长老啊，你觉得我长得还年轻吗？姐妹们心里想什么，我从来都搞不清楚。因为他说你觉得我长得还年轻，人家会打我的主意吗？他想的是那个。这女人的心啊，很难很难想透。所以这种事情今天大概不会发生，但是这件事情所带给我们的教训，我们必须要学。啊，就顺服上帝的命令是没有折扣的，没有折扣。好，那么我们往下看。啊，撒拉没有反抗，顺服了一个无理的要求，神干预事情的结果并不坏。撒拉顺服的对象不是软弱的亚伯拉罕，而是神自己。阿门。
阿门。
好，我们看下来。好了，继续说，如何爱上帝？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一段圣经我已经讲过好几次了，非常重要的一句话。我们当了基督徒以后，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非常非常的重要。既然这样的话，我们生命的主权应该交给上帝，对不对？你知道这句话很有意思哈。他说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意思说基督活出我们的生命权，懂吗？你知道我们基督徒啊，很谢谢上帝为我们死，谢谢啊，本来该死的是我，你现在你帮我死了，哎呀，好，感谢主啊，感谢主啊。那上帝啊，不但愿意为我们死，上帝还愿意为我们活。用英文说的话 ，He wants to live our lives， 你懂吗 ？Die our death， 他要 live our lives， 你知道吗？那么我们一般人呢、啊，主啊，你替我死，我谢谢。至于活嘛，我怎么活，我知道啊。啊，等到我活得不大顺利的时候，我再来找你吧，对不对？一般的基督徒都是这样。但是圣经的要求，上帝对我们的要求不是这样。上帝要求告诉我们说，你应该让上帝在你生命当中掌权，让上帝来活出你的生命中。哇，这点很多人都做不到，都没有办法达到这个要求。好，我们看，所以主为我们死，也要为我们活，你愿意吗？我们看下一章，就想起啊，在几年前，北京的海淀有很多的大学，这个都是中国的有名大学啊，哦，像是北大、清华、人大都在那个地方，每个学校都有啊基督徒团契。那一年呢，应届毕业生啊快要毕业了。毕业生那年的是五月份的时候，他们六月就要毕业了啊。那么这个五月份的时候有一个毕业生的退休会，应届毕业生啊退休会。那么在退休会的时候呢，这个在一个北京的这个郊区啊一个旅馆里面，大家一进门的时候就招待每一个人一张小纸头，一支铅笔，然后进来又看到桌子前面放两个水桶。水桶旁边有一个小蜡烛，没有点燃，然后讲员就讲到 讲一天能讲到，很简单，就这句话，就是这句话。好，不要紧，没关系哈。那么他说你们都是中国名校的毕业生啊，你们现在马上要毕业，你们毕业以后明显的都对你以后的事情呢都有一些计划，对不对？那么好不好啊，你现在把你的这些计划要做毕业要做什么事情都写在你进门的时候不是给你一个小条子吗，你写在那个纸头上面啊，写好了以后呢，然后你就祷告，大家都跪下来，让大家都跪下来祷告。他说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掌权活着，对不对？如果你是真是这样的话，你愿意不愿意啊，把你这个最想做的这件事情先带着祷告到前面来。讲员就把他的两个蜡烛把它点燃了，你把它烧掉，然后丢在水桶里面。哇，全场静默，没有一个人走到前面来。主啊，这是我最想要做的事情，我现在哈佛大学已经给我一个全奖，我要到哈佛大学去念这个博士学位，然后呢，你难道我让这张纸烧掉我就不去了吗？姐妹说啊，我马上就要跟我男朋友结婚，难道烧掉了我就不结了吗？大家就跪在地上，没有人往前面走。这个时候就听主人这个讲员讲，他说啊，你知道吗，什么叫做现在在我里面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主耶稣基督，是什么意思？就说并不是说你自己人生没有计划，你还是应该有计划，但是你却把这个计划完全交在主的手里。你要到哈佛去念书没有问题，假如是神的旨意让你到哈佛去的话，上帝一定会让你顺顺利利的到哈佛去念书，不但念书还顺利的拿到博士学位。但是如果不是神的旨意，你跑到哈佛去了以后，你就发现哇，虽然我在北大是第一名，到了哈佛去全世界的精英都在那里，读不下去了，不顺利啊，搞不好读不下去，哎呀，但是你如果知道假如是上帝的旨意不要你在哈佛念书的话，高高兴兴的我不在哈佛读书，我换一条路走。因为什么？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上帝永远不丢弃我，上帝的旨意是永远是最好的。我昨天不是讲过了吗？说是在主里面被动并不坏，懂吧？在主里应该要被动啊，那么你就不会心里面难过的不得了啊。当然我们说一点不难过，我们只是骗人的啊。假如在哈佛念书念不下去，当然是心里面不舒服，但不会长时间的 depression， 不会长时间的忧郁症，你懂那意思吗？啊，那么而且上帝这个门没有开，他领我走另外一条路，对不对？我们有一首诗歌叫做我不知明天会如何，但我知道谁掌管明天，掌管明天的人会牵着我的手往前面走，你懂那意思吗？啊，你知道我跟你讲一个故事。我的儿子小时候大概七八岁的时候，一天到晚就想吃冰淇淋，什么都不吃，别的东西都不吃。我说开玩笑，这个怎么能光吃冰淇淋不吃饭，对不对？冰淇淋不能当饭吃的，对不对？所以他要冰淇淋的时候，我说 no， 不可以吃。哇，心里难过得不得了，对不对？你知道我们基督徒祷告常常都是要冰淇淋，因为对我儿子来讲的话，冰淇淋是最好，对不对？我爸爸说 no， 哇，他心里面难受，对不对？我们呢也认为，哎呀，我到哈佛去就这个，我就要这个啊，那个姐妹好漂亮啊，我就要她当老婆，这个最好。我们看到的都是冰淇淋，不见得是最好。上帝知道什么东西对我们最好，你知道吗？啊，所以你一条路没有走通，你晓得这是不是上帝的旨意，上帝一定带着你牵你的手走另外一条路。这个我们那首诗歌《因他和活着》有一个故事，是发生在好多年在香港。这个有一个有一个商人，他做生意失败破产，心里面难过得不得了，然后他的 妻子又离他而去，所以他决定那天晚上他要自杀。他已经去这个买了安眠药，买了一大罐安眠药，要准备吃了安眠药自杀。然后呢，自杀之前呢，口袋里还有一点钱，去好吃吃了好的一顿，所以就到一个馆子里面吃一顿好的。然后呢，就走路要回去了，回去要到这个要去吃安眠药啊。结果回去路上碰到一个教会，这个教会开布道会，那个弟兄在外面拉人，哎呀，你进来听了，现在看，哎呀，听了要这个要晚一个小时，反正要死，也差不多，对不对？说不差一个钟头，对不对啊？好，他就说我进去吧，你坐在后面听，就我听那个牧师讲道，很感动。到最后，牧师就讲，他说你知道吗？因他活着，因为他还活着，他说主你复活，死里复活，今天还活着，他带领我们的路往前走，这条路不通，下一条路走，啊。我们人生有很多的失败，很多的痛苦，但是因为我们把自己摆在上帝的手里的时候，我们可以很坚强的活下去。哦，他心里面受到很大的鼓励。后来牧师一呼召的时候，他就举手，他就当了基督徒。结果那天晚上的安眠药没吃好。对，感谢主啊！这是他后来写的见证。他说我已经在死亡的前面了，已经准备要吃安眠药，结果居然没有死。对，感谢主。所以我们基督徒啊，你如果真的把你自己的生命摆在上帝的手里，成为一个主的真是一个真实的门徒，跟着神走的话，第一不会有这个忧郁症，不会忧郁症啊。第二，不但不会有忧郁症，我们活得高高兴兴啊，而且呢人生是非常有力量啊，因为我们生命充满了活力，因为神跟着我们走，带着我们往前头走啊。有没有困难？会有困难，有时候会找不通的，有的时候你还会失业，有的时候会碰到壁，有时候会这个跌倒，什么都会有。但是你只要有信念，信靠你的神啊，你会度过这些难关，然后往前走。好，继续啊，看后头。然后第二点，我条件二叫做背十字架跟随主。经文这样说：凡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各位弟兄姐妹，十字架是很苦的一个刑罚，对不对？背十字架，上帝告诉我们，他自己背十字架在十字架上面死。他说：“你们每一个人都要背起你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我。”意思说，你在走天路的这条路上面是要付上代价的。这个代价是很重的，这个十字架蛮重的啊！但是你要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随耶稣。我们看下头，怎么背十字架？十字架代表死亡啊！死亡在原文里面是分离的意思，分开的意思啊。然后我们看下面圣经，加拉太书第六章十四节这样说：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所以他告诉我们啊，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要跟一个东西分开，这个东西叫做世界。世界是什么？你要知道，我们基督徒啊，没有说要到深山老林里面去修道士啊什么的，不是的啊。反而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你们要在这个世界，你们却不属于这个世界。用英文说啊，就是 You are in the world, but not of the world, 懂吗？这是英文啊，对不起，我不会讲德文。我相信你们大概这个很简单的英文你们知道啊，对，就是说你们 in the world, 就是说你们在这个世界，你们必须肯定的，你们不需要离开这个世界。不但不要离开这个世界，你必须要怎么样？第一，不属于这个世界，要跟世界分开。第二，你要成为这个世界的盐，跟成为世界的光，懂吗？我们基督徒是世上的盐，世上的光。盐是什么？盐是让这一个世界上面有一个味道，你知道吗？这个而且会防腐，你知道吗？这个世界上面有很多的腐败的东西，你摆了盐上去以后，它就不会腐败，而且基督徒有个特别的味道，不一样的啊。我跟 我最早的时候啊，我就发现，在我们这个团契里面的基督徒，那就不一样。我那个时候还在这个慕道刚刚信耶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们团契里面有一位弟兄，他平常非常的热心帮助，那个时候刚刚从国内来很多的这些访问学者，他就热心的去帮忙他们，然后呢到那个批发市场去买的菜，批发市场买的东西很便宜，但是很大批的，所以就要一家一家去分，懂吗？这样子啊，我就觉得他非常有爱心。后来我才发现他已经失业已经一年了，那么靠着晚上在餐馆里面打工维持生活。我心想，我如果是他的话，我这个一天到晚发这个 resume 出去啊，这个去找工作啊，都已经来不及了，还有什么时间去帮助别人啊？连这个心情都没有，对不对？可是他就这样做，我就觉得基督徒真是不一样，真是感谢主。所以我当时已经发现基督徒跟人家不一样的时候，那个就像一种馨香之气啊，就跟人家不一样。这就是叫做什么叫做世界的盐。这个在这个世界上面很多腐败的事情，也有很多这个让人家不舒服的事情，但是我们基督徒因为跟世界不一样，跟世界分开，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我们就有一个不一样的味道。然后什么世界的光，在黑暗一片黑暗里面，哎呀，有一个小蜡烛都很非常的好，对不对？那但是呢，我们耶稣基督啊，却不但是一个小蜡烛，它像个太阳一样出来，哦，照亮整个黑暗，把黑暗全部都除去，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虽然不是耶稣基督，但是呢，我们却应该至少要做个小蜡烛，能够点燃我们周围的黑暗，让我们周围呢能够看见耶稣基督，这点非常重要。所以世界上的盐也是世界上的光。那么既然是这样的话，我们看下一章，就应该要改变我们对世界的跟世界的一种关系，这个用我们俗话来讲的话啊，就是我们基督徒啊应该同流，因为属于世界同流，但是不可以怎么样？不可以合污，对吧？你同流又合污就完蛋，同流但不合污，所以我们不应该逆流，你懂吗？我们可以跟这个世界在一起，你该念书的你还念书，你该工作的你还工作，但是你却跟人家不一样，不合乎，对。所以呢，要不合乎的话，就应该要改变你的价值观，因为什么？有许许多多的事情呢，都是因为大家都说，哎呀，这样做好，他就说，我这个知道在国内啊做生意的人啊，他们要送这个红包。送回扣，不然的话生意轮不到他啊！我到上海去的时候碰到一位姐妹，我就跟她讲，我说我们基督徒不应该做这个事，那我就做不成我的工作了。她说我生意完全不要做了啊！我说你试试看吧，你下回啊，你可以送什么？你送他一点这个一个基督徒的一个诗歌圣歌啊，这可以送啊。说这有什么用？人家不要，人家要的是几万几万块的，要这样要啊，要送这个送钱。我说你试试看，我说你实在没有办法做不成生意的话，你就不做，你上帝会开路让你做别的东西，对不对？他听不下去，我希望他有一天能够听下去这个，这个就是说这个你做生意还做下去，但你不要用污，就是这种不好的这种方法去做你的生意，那么这就价值观就不一样。那么我许多的基督徒啊，他说我不做生意也不要紧，没有关系，我宁可穷一点我只要有一口饭吃，我走在神喜悦的道路上就好。所以那这样的道，我们的价值观就不一样。你说不定你不能够住到很漂亮的房子，也不能开一个很漂亮的车子，但不要紧，没有关系，我们可以过一个很平常的生活就行了，懂了意思吗？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价值观的改变。我们要看到什么事情有永恒的价值啊，这个很重要。这个我在匹兹堡的时候，我有一天坐bus 去上班，回来的时候，我看到我在停在我的这个车道上面的，我的车子后面被人家撞了一个洞，哟，这怎么回事？我就问喜林，我说你今天是不是开我车出去给人家撞了？我说没有啊，我都不知道你车子有洞啊。 我心里就想起，哦，我们那个时候啊，正在请人家来装修我们家里面的东西啊，很可能是装修那个人啊，开一个那个卡车，大概倒车的时候不小心撞到我的车子。那假如是这样，我要找这个人很容易找，对不对？我完全知道是哪一个公司的，一下就找出来了，对不对？但我心想，我假如去找他的话，我要花好多的时间，第一个要去找到他，第二个去找保险公司，第三，哎呀，好多好多的事，对不对？我深深的相信我这个一定可以找到他赔的啊，但是我要花出好多的力气去，好多的时间，我这个礼拜天还要讲道理，我还没有完全准备好。我心想，哪一件事情有永恒的价值？那基督徒的价值观不一样，我们要看什么事情是永恒的价值，对不对？我想我如果去见耶稣的时候，大概耶稣不会问我，你这个车子屁股后面一个洞怎么回事？但是我如果道讲的不好的话，耶稣基督会责怪我。我把这样子的一个重要的差事摆在你的身上，结果你呢没有好好的去把这个道讲好。我一想通了以后，我就决定不修这个车，我好好的去准备讲道。哎呀，那一个礼拜天讲道讲得特别好，感谢主。里面的那个灵啊，那个里面很受鼓舞哈，对，完全不一样。那么我就开了这么一个有个洞的这样的一个车子，开了差不多几个月吧。有后来那个要到维修的时候，我就带这个车子去。这个给我做这个汽车维修的也是一个基督徒，是个韩国人啊，这个韩国基督徒。对，他就说，哎，你这个怎么回事啊？我说我也不想怎么回事，跟人家撞。他说我可以修啊。我说要多少钱？$80就修。我心想，我本来以为大概400-500块钱啊，对不对？$80，哎呀，这个很少啊。这个上帝恩待我，他给我的工资远远可以超过这个$80，一点问题都没有。他就把它修好了。我亏了什么呢？我亏了$80，但是我却赢到了在天国里面的赏赐，你懂我意思吗？哪一件事情比较有价值？我们当然一想就知道了啊。所以啊，有些我们日常生活的小事啊，你要看有没有永恒的价值的时候，你就不要做。所以我们的价值观不一样，你懂吗？改变你的价值观，啊。很多的事情，我只是举个例子而已啊。所以呢，要变成一个以神为中心的一个生活啊，这样子你就是被你的十字架往前走。好，往下面看，如果被十字架，你知道十字架受苦，但受苦不见得就是被十字架。我听一位老牧师，他年轻的时候在台湾呢，这个大牧师，他跟我讲这个故事。他说他教会里面呢有位老弟兄，跟他说，哎呀，我这个家里面的这个十字架就苦了，苦得不得了。牧师问他，你背什么十字架？你家里面什么事啊？他说我有两个老婆这个大老婆啊跟小老婆啊，两个人就一天到晚吵架。这个牧师就说，这个不是背十字架，谁要你娶两个老婆的？你自己娶两个老婆，结果现在受了苦了，这不叫背十字架。你背十字架是什么？是你走在耶稣基督的喜悦的路上，结果反而为他受苦，懂吗？就说你因为要讨神的喜悦，结果受到亏损受苦，这叫做背十字架啊。背十字架的确要受苦的，但是是却为了一个非常神圣的崇高的目的，这叫背十字架。好，我们看，对付自己的罪是要受要付代价的啊。我有一天接到一个电话，是我楼下，那个时候很多年前我在田纳西大学的时候，一个微生物学系的教授，他是个犹太人啊。他说 Leaf， 我的英文名叫 Leaf 啊。他说我要向你道歉。我说什么事儿？他说去年呢，你有一个博士后到我实验室来要了一个试剂，然后呢，我就给他，然后他做了这个贝塔很好，然后后来就发表了。我本来以为你会把我的名字摆在共同作者，结果你只是谢谢我就完了。我心里面不高兴，心里面骂你，你不知道。但呢，今天是我们犹太人的赎罪日，今天我们要清理我们的所有的罪，所以呢，我给你打电话，求你饶恕我。我心里面很感动啊，他骂我，我不知道，他还不是基督徒呢， 各位弟兄姐妹，你知道向神认罪容易啊，向人认罪很难啊，脸上面挂拿不下来，你知道吗？所以你要对付人的罪的时候，你要向人也认罪，你亏待人，你就应该向他认罪。
我妈妈在世的时候，最后一个礼拜，我感谢主，主给我机会回到台湾去，在她的病床旁边呢伺候她一个礼拜。这一个礼拜我真的是也向她认罪啊，以前对她不起的事情。那我就想到我小的时候呢，曾经偷她的钱，我就向她认罪，我说我妈妈，小的时候我偷你钱啊，你可能不知道。我妈妈回过头来看我，谁说我不知道？他都知道，只是不讲而已。对，妈妈爱我哈，对，他就算了。那么，但是你要认罪啊。我有一次在美国读到一个见证，有位弟兄，他决心啊奉献做传道，所以他到神学院里面去读神学。那他有一天他祷告的时候，他忽然觉得。他说我这个常常在国内在一个单位里面工作了10年，那么为了方便呢，我就单位里面拿一些什么圆珠笔啊，拿些纸啊，回纹针啊，打回针啊，就带回家了啊，然后就自己用。他说以前都不觉得这是罪，现在想想看，这是偷窃罪，不应该这样做的。所以呢，圣灵责备他，他当然向神祷告，说神啊，我这个做错了，求你饶恕我啊！但是要向人认罪，所以他怎么办呢？他就算了一下，10年当中大概偷了多少圆珠笔，对，然后就写一张美金的支票，就寄回他单位去了。我不晓得他领导收到这张支票以后会有什么怎么办了？这个不晓得怎么办，从来没有人做过这种事，对不对啊？对，但是感谢他愿意这样做。我读了他这个见证，我心里面非常的感动。为什么？因为我也拿这个单位里面的圆珠笔啊，拿回家，对，方便。后来我想，我这个圆珠笔还是要拿的，这个不然的话不方便，有些纸头啊，一些东西啊，我怎么样？我每一年在年初的时候，我就先写一张支票给我的单位，预付啊，而且这个支票的数目远远超过我拿的圆珠笔啊，对。所以呢，我已经跟我的院长讲，我那时候当系主任的时候。我说我每一年我都先付一张纸条，他说 good， 对，感谢主啊，我们基督徒应该一丝不苟，小事上面都要对付这些罪啊，不要以为这种小事儿就随随便便的，不应该这样啊，应该是一丝不苟啊，所以要自己认自己的罪，然后呢，在人的面前认罪，神的面前认罪，对付自己的罪。好，我们看下一章。做自己不想做的事情，但是神却喜悦。你知道这件事情是神喜悦的事，从小事开始，我不喜欢洗碗，从小就不喜欢洗碗。我记得我中念中学的时候，我妈妈叫我去洗碗，我说孔子说的，君子远庖厨，不洗碗。孔子的确说过这个话。我不想他怎么说，为什么说这话，我不晓得。君子远庖厨，庖厨就是厨房啊，对不对？我不洗碗，我妈妈拿我没办法。后来有一天，你要我洗碗，我说远庖厨，我不去。他说君子远庖厨，你是小人，你不是君子，洗碗去。没办法，只好洗碗。我妈妈很厉害啊，对，那个后来结婚了也不洗碗，但是呢，有的时候偶然呢。我帮他洗过碗，哎，发现他很高兴，然后后来又发现，如果我们家里面请客的时候啊，他很忙的时候，我帮他洗洗弄弄切切啊，然后就给他一个这个一道菜炒完了以后，我如果把那个锅子接过来，赶快给他刷一下，然后他可以洗炒第二道菜的时候，他很高兴，我后来才发现，也不是说我在那里洗碗啊，或者是这个切菜，他高兴，他高兴的是。我在那里陪她，你懂吗？这个女人很奇怪，要人家陪的，对不对啊？就是很奇怪啊！就这个姐妹赶快点头啊！对，所以我发现这个以后啊，我
就跟主讲，我说主啊，你让我喜欢洗碗。长话短说啊，我现在天天洗碗。感谢主啊，这个是两年前，他到德东去做短宣，一个月不在家，我就发现有一个锅子，那个很脏啊，要用那种金属的那种东西啊刷子把它 洗干净。我到处找那个，这没找到，我特别打一个 email 问他，那东西在哪里啊？他告诉我在什么地方，我把它洗得干干净净的，哇，很有成就感。我现在天天我洗碗，对，感谢主。就说你像这种事情啊，你可以克服你自己的心里面的不喜欢的事，懂吧？我这人又不喜欢吃这个香菜，盐须啊，叫盐须啊，香菜。
好吃吗？
什么好吃的？我把它管它叫臭菜。但喜林喜欢的不得了，这是奇怪的。那么他为了因为我不喜欢，我不吃香菜的关系，所以他每次做的时候都要分开来做啊。然后呢，他里面有香菜，我的没有，对。那当然价位的功夫，对不对？很麻烦，对。那后来我就祷告，我说主啊，你让我喜欢吃香菜。那这种祷告上帝都听到啊。我现在还没有说我已经喜欢吃香菜，但我已经可以吃香菜了。说不上喜欢，但可以忍受，可以忍受，对，没有问题。感谢主，这上帝会改变一个人的，你知道吗？啊，你知道这件事情是合神的喜悦啊，讨神的喜悦的时候，你祷告吧，你试试看，上帝就改变你，这很奇妙啊。这叫背十字架，十字架并没有说是非常这个好像崇高啊，哎呀，这个很难背啊，那从小事开始啊，我们再下。然后呢，做自己没有把握的事儿，啊，我有两个孩子，只差一岁，所以他们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了，这将来我要付两个学费，就是读大学的时候啊，我是当教授，工资不是很高啊，付一个学费当然可以，付两个就很困难，所以他们孩子还小的时候，我就做一些投资，这个买一些什么公寓哈，然后有这个。Duplex 就是两个在一起，还有 Fourplex 就是四栋在一起，对，买了一大堆。后来我就因为希望能够增值哈，对不对？然后呢，将来孩子们大学就没问题啊，这是投资嘛，这个绝对没有什么不对啊。但我就发现一件事情，那个时候啊，已经开始有许多的这个访问学者来了，他们周末的时候很需要人家帮忙，对。结果我发现我每个周末啊，都是去清那个公寓去。因为人家搬走了，你总要把这公寓啊清一下，然后刷粉刷一下，然后 get ready， 对不对？然后这样下一个人就可以来做啊。我们每一个礼拜六都是搞这个事儿去了，他心里面很恼火。这个时候啊，我太太就提醒我，说你知道吗？圣经上面的教训呢是，要积存财宝在天上。我们现在是积存财宝在这公寓里面。难道上帝不知道我们有两个孩子将来要交两个学费吗？哎呀，真是一言惊醒梦中人啊！我非常感谢主给我这样一个太太，所以我啊就这个发起我丈夫的权威啊，对不对？一声令下卖了，结果就把这些这个 4plus duplex 全卖掉，其中有一个是亏钱卖掉。哎呀，卖掉以后无房一身轻了，很高兴，然后呢就去服侍上帝啊，就是帮助这些访问学者去传福音。那么长话短说，后来呢，我们就搬到匹兹堡。老大进大学了，进的是 University of Illinois 伊利诺大学啊。虽然是要交外州学费啊，但到底是公立大学，所以学费不是很多，没问题。老二第二年要进大学，他要进斯坦福大学。哇，斯坦福大学死贵了。啊，那欧洲的大学都是公立的嘛啊，但是在这个美国呢，好的大学都是私立的，啊，贵得不得了。那我女儿非常的体贴这个爸爸妈妈，她就跟我讲，她说这样，我去念 Penn State University， 啊，是我们宾州的州立大学，它学费很低，因为可以交州内学费啊。对，我说等等，你还没有到最后要做决定的时候啊。看上帝怎么开我，就很奇妙。过了一个礼拜以后，我接了一个电话，西雅图一家生物工程公司请我做这个 consultant， 这个怎么讲，咨询，知道咨询，对，咨询顾问。 前见过这家公司的那个老板，他跟他不熟，他不晓得为什么他要做我这个。我就问他，我说这个条件是什么？他做什么事啊？他说做什么事现在还不知道，等到需要的时候呢，我再找你啊，这样。那我说条件什么？他说这样，每个月给你3000美金，好吗？我说哦，3000美金不少啊。我说好啊，对。我说几年呢？他说3年好不好？我一算，1个月3000美金，1年就36000，对不对？几乎是斯坦福的一个学费，还不够，斯坦福要14万，啊，这是36000已经有了，对不对？那剩下来4000块我可以自己解决了，没有问题啊，对。然后我不是要3年的重叠吗？哎，他就刚好给我3年，我说哈利路亚，感谢主，主就开动了。所以我女儿知道她能够念斯坦福大学，她斯坦福大学毕业的，她完全是上帝给她开路的，上帝的预备。你知道，你把你把上帝的事情摆在第一位，上帝去解决你的问题啊。这个圣经上面的教导是什么？你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你所需要的上帝都会供给你，是不是？这句话真的是天经地义的真理啊，真的是啊！你把上帝的事情摆在第一位啊，神就给你看啊。我们的信仰是很真实的信仰啊，不是虚无缥缈的信仰，不是一个在那地方空喊口号的信仰啊，是你真的走在神的道路里面，这个信仰对我们人生有非常正面的影响啊。好，我们看一下。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圣经里面呢，经文里面就说要计算代价，有两个比喻，一个是盖楼，另外一个是打仗的比喻，对不对？因为什么？因为的确不错，你要背十字架跟随主的时候是要付代价。有些人呢就觉得这个代价太大，我跟不了啊，或者我跟是另一半，然后不能够完全跟。上帝也怜悯我们的软弱啊，所以你暂时不要付这么大代价。可以不要紧，没有关系啊。但是上帝希望你做这件事，为什么？因为好的无比。我们看下面一句话啊，再看下面，上帝不强迫你。再看下面，因为绝对合算，跟随主是美得无比的。所以这是为什么？那个保罗啊，他牺牲掉一切，对不对？那跟随上帝。后来他在晚年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耶稣为至宝。你看我在世上放弃这些东西都不是最好的东西，我所现在找到的这个东西是至宝，是最好的东西。因为这是一个价值观的改变，对不对啊？价值观的改变。对，我当了这么多年的基督徒，我37岁才信耶稣啊，我是中年才信耶稣的，我不是从小基督徒啊。他跟我结婚的时候，他嫁给一个不是基督徒的，不好的榜样。原因为什么呢？原因因为他那个时候跟这个非基督徒没有两样backsliding Christian 啊，对，这是一个退后的一个基督徒。但是呢，感谢主，主有足够的恩典啊。他跟我结婚的时候，他也知道我应该是基督徒，所以他就威迫一利诱，然后用软的硬的全部都来啊，希望我当基督徒。结果他越希望呢，我就离神越远。跟他结婚12年以后，我才变成基督徒。当他自己放弃了，把这件事情全部交在神的手里，他就每天晚上做祷告啊。那个时候他带两个孩子到教会去的时候，他做祷告，我认为他们像空气说话啊。但是有的时候我就听到我们孩子们在祷告，哎呀，他们在为他爸爸祷告，我心里很受感动。虽然像空气说话，但是他的爱心在那里，你知道吗？我非常感动。对，慢慢，我就信耶稣了啊，这是很奇妙的啊。信了耶稣以后，我们这一家完全改变，180度的改变啊，这是感谢主，这个是后话，不讲。好，那么继续看。然后呢，圣经里面有一句话：你如果跟随耶稣基督哈，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在来世不得永生。来世得永生不用讲了啊，对，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啊，这个是上帝的应许，这个不用讲了。但是今世就要给你报百倍了，你知道吗？啊，我们看下一章。我以前是《生命季刊》的董事，这个在瑞士有没有收到《生命季刊》了？ 没有收到。有，我收到啊，得看清楚。我以前是生命集团的董事会的董事啊，我是最不懂事的董事。去年辞职了啊，我任期期满辞职了。我们董事会的那个主席是丁同甘长老，他是亚特兰大的教会的长老。他们夫妻两个人每一年要到德东去做这个啊福音的工作。你知道德国的东部，就是以前的东德啊，有许多的这个学生。原因是因为两德统一以后，啊，西德就帮助东德，它是一个省对一个省啊这样帮助的啊。然后呢，很多的学校都不要交学费，免学费，外国学生在那里也不要交学费。然后因为德东的这个生活比较便宜，所以好多国内的学生知道德国去念书，哇，但是没有教会，一大堆的人在那边，没有人给他们请福音。后来我们丁长老知道了以后，他就到那边去，每一年要去两个月的时间啊。那么听说他第一次去的时候，连个睡觉的地方都没有。两位老先生都是过七十岁了，他跟他太太两个人啊，打地铺啊，睡在地上，睡了一个月。但是这些孩子们呢，非常的感谢他。有一次在芝加哥开这个中国福音大会的时候，我就看到我们丁长老跟这个一些德东来的这些孩子们在一起，我就问丁长老，我说这些孩子们叫你什么？他说他叫我丁爸。我说是不是霸道的霸？因为我们丁长老讲到要骂人的，他很厉害，很凶啊。啊，他说不是，是爸爸的爸。啊，我听得很感动，为什么？因为我们丁长老夫妇没有自己的孩子。但他今天呢，在德国有上百的孩子，叫他们的爸爸妈妈，这是一辈子的事啊！好多孩子们都已经回到中国去了，所以今天有许多孩子都在中国，叫他爸爸妈妈。啊，我心里面非常的感动，你知道这种事情呢，今世就得百倍啊，你知道吗？不要等到来世啊！好，我们看下来，第三。我把它叫做天下所有的经文这样说，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哇，我把它这个叫做下一章，我把它叫做最终极的要求，比寻道还难。一寻道只寻到一次嘛，这是一辈子的。这什么意思啊？你不要以为那个房子是你的，房子是耶稣的，车子也是耶稣的，你银行里面的存款全是耶稣的。要撇下所有的，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哇，这要求太高了，对不对？啊，那怎么解释呢？这段话怎么解释呢？我们看下面，圣经里面其他的教训告诉我们要舍己也是一样。再看下面，这是一个所有权的转移，什么意思啊？你不要以为那个银行的存款是我的，不是的，银行的存款全是耶稣的。所有权是属于耶稣，但是耶稣呢，却把使用这个钱的这个使用权给了你。你可以使用，但是你不是主人，你是个什么？你是个管家，你懂意思吗？管家意思说将来要交账，你懂吗？新约圣经里面管家的观念是非常强烈的啊！你去看这个新约圣经里面有许许多多叫我们基督徒作为管家，管家。管家什么意思？管家意思是说，这个家里面你有权利，你可以管这个家，你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但是你不是主人。将来主人来的时候，你要向他交账。你管这个家管得好不好，也向他交账。这个银行的存款，上帝还让你用，但是你怎么用，将来你要向主交账，懂了意思吗？你的房子也一样，车子也一样，全部都要奉献给主。但是主还认让你住在这个房子里，主仍然让你使用这个车子，但是你要记住啊，房子车子都是上帝的。你一想到这个的时候啊，那我一想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很慷慨。为什么？因为既然这个车子不是我的，对啊，这个假如说是有人需要赖，那我赶快就去借，因为这个车子不是我的，对不对？只是上帝。人需要 ride， 到教会去，我当然去见他，这是主人所喜悦的事，对不对？这个房子也不是我的，但是如果有弟兄姐妹要聚会，或者我们要做门徒训练，到我们家来，因为这是属于上帝的房子，不是我的房子，懂吗？但是我要好好的使用它，使用的方法是要讨神的喜悦，讨主人的喜悦，懂吗？这点非常重要啊。所以呢，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就影响我们很多的这种观念，我们生活的观念。我们看下一章，所以从主人变成管家，我们看下一章啊。在金钱上面呢，我们一般的教会强调十一奉献，对不对啊？你收入的十分之一啊，要奉献，那么奉献给上帝。其实啊，这是这个一个不对的观念。为什么？因为新约圣经里面没有说你只要奉献十分之一。倒是那个寡妇把她仅有两个小钱全都奉献到那个奉献箱里去，对不对？然后耶稣基督就称赞这个寡妇，因为她两个小钱了，她只要奉献一个，她完全可以让她自己留一个，对不对？但她没有，她两个全摆进去了，耶稣称赞她，这是她所有，耶稣称赞她。所以啊，你知道这个有人说，哎呀，这个寡妇留一个小钱嘛，你干嘛两个都把她奉献掉？你知道留一个小钱，他不见得能够下一顿饭能够吃，你知道吗？但是他当他把两个小钱全都奉献以后，他下一顿饭在哪里吃啊？就由上帝来掌管，你知道吧？上帝管他下一顿饭，你懂意思吗？还是好的无比啊，你知道吗？所以你当你啊把你所有的奉献出去了以后啊，就是上帝的事儿，啊，上帝就很奇妙的用各种不一样的方法来满足你的需要，
嗯，
很奇妙的啊，很奇妙的。那么这个我们呢，十一奉献，这个事实上新约圣经不是这样教的。新约圣经是身体献上作为活祭，把你连身体都要献上，你一切所有的全部献上去，对不对？这是新约的圣经。但是一个比较好的观念是什么？是这样的啊，就说你一切所有的全部奉献给主，但是主呢留下10%，把剩下的90%还给你，然后告诉你啊，这个钱不是你的哦，你是我的管家，你可以使用这个90%的钱，但你要使用合我的心意，好吗？所以我们十一奉献的观念是不对的，是什么？我们看一下，是19管家，懂吗？你奉献的钱还是十分之一，但剩下的9%你是管家啊，你知道吗？啊，我一旦知道这个事情以后啊，那个9%的钱我就相当的就慷慨，因为什么？因为看到人家需要的时候，我就奉献出去。因为奉献是别人的钱，比较容易奉献。因为心态不一样的，你懂吗？很容易就奉献出去了。对，我现在看到一些神学生需要的时候，我就奉献。啊，所以我们的奉献就远远超过10%。很蒙福啊，真的，越奉献越多，神国的数学很奇怪，哈哈，不是奉献越多就越少，就是你奉献出去以后，上帝用不一样的方法就给你很多钱，这是很奇怪的啊。好，然后呢，你时间也是一样，每一分每一秒都是神的，所以我们要剩余使用，将来要交账的，懂吗？还有你下面，你的事业是神的呼召，你要尽心竭力，将来要交账的，这个我们明天还要再讲。啊，明天早上还讲这个有关我们在职场上面怎么样侍奉神，啊，你的事业也是上帝呼召你，我们再看下来，将来都要交账，所以一旦有这样子的，有我把我的所有全部都奉献出去，这样一个观念的时候，我保证你是有不一样的人生，你的人生呢更加的喜乐，更加的这个平安，而且呢也很丰盛。我们做过这样的生活已经很久了，从来没有短缺过任何事情啊。我们钱很充足，前一阵子我们跟那个就是我们 personal financial advisor， 就是给我们管钱的，他告诉我，哎，他说Mr. Huang， 他说黄先生啊，你们如果退休的话啊，你们不要担心。我是吗？我都不知道。对，感谢主啊，对，神都已经全部都预备了。真是很奇妙的啊！这个啊，我们以后再说，再说的话，今天不知道要讲好长了。 好，跟我们下面。所以这个管家的责任呢，非常非常的重要。新约圣经在马太福音里面有一段话啊，说是有三个人，主人要出去，这三个人呢，主人都给他的钱，要他们去做生意啊，然后去赚钱。结果第一个人呢，给他5000两银子，他赚了5000，啊，主人跟他说，好，你这有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很好，对不对？好，第二个人呢，只给他2000两银子，但他也赚了2000两。你如果发现你这个圣经上面记载主人对这个仆人他的赞美啊，跟第一个赚5000两一模一样，一个字不差，哇，所以不在乎你赚多少，你知道吗？在乎你忠心了、啊。你的忠心就好，倒是那个就1000两银子的那个人、啊、他说，哎呀，我这个人呢、啊、没有什么办法啊，我知道这个将来主人呢、啊、要来跟我算账了，那我如果亏掉了不好，他就把这个1000两银子就埋在地底下，等到主人来说，你看我这1000两银子啊原封不动还给你，结果被这个主人大骂一顿，他说你实在什么都不行的话，你应该至少埋在银行里面生点利息嘛，对不对？是吧，虽然利息很低哈，对。所以主人把他骂一顿，那什么意思呢？这个比喻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上帝给我们的恩赐都不一样，有些人恩赐多些，有人恩赐少些，但对我们的要求都是一样，都是什么？你要忠心。你是管家啊，上帝给你的钱可能不是很多，也可能给你很多，你很有钱啊，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些钱都是上帝的，每一毛钱是你的。但是你要把这些钱当做你自己的管家的范围之内，你要好好的花这些钱啊，然后把这些钱很慷慨的用在神的国度上。你如果这样做的话，将来你在最后要交账的时候，希望得到的是你这个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啊，感谢主。好，我们看下面。好，这个施位的言什么意思啊？你知道耶稣基督啊的时候，那个盐跟今天的盐不一样啊。今天的盐是经过再结晶的啊，没有杂质。你把盐一摆到那个水里面去，一下就融掉了。耶稣基督的时候，那个盐不是这样的，是一块石头。然后你摆在水里面煮一煮了以后呢，那个里面的盐味就融下来。但剩下不融的部分还是一块石头，你知道吗？啊，但是那块石头看起来像块盐，但是你再煮就没有盐味了。所以那个叫做施位的盐，施位的盐意思是说看起来像盐，可是却没有盐的味道，叫做施位的盐。啊，那么我们看下面，这一个不撇下一切而跟随主的人呢、啊，这样的基督徒看起来像是个门徒，结果不是真正的门徒，叫做施位的盐。然后耶稣基督怎么说啊？他说这样的施位的盐呢、啊，把它丢在田里，丢在粪里都没有用，就把它丢在外面。各位弟兄姐妹们，这段圣经的话是非常严厉的。为什么许多的传道人都不敢这段圣经讲道？因为讲起来的话会使得我们弟兄姐妹心里不舒服。但是我必须要告诉你，上帝的话语是非常重要的，他的要求是很高的啊，所以你要过一个撇下一切的生活，然后呢，做一个忠心的管家。我们看一下，所以看起来像盐却不是盐。教会里是不是也有很多看起来像门徒却不是门徒的人呢？我希望这边的几个教会都没有一个是这样啊。我们的基督徒每一个都是真正的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愿意付代价，背十字架，愿意撇下一切，做一个好管家的这样的一个。啊，我希望每个都是这样啊。好，我们看一下。好，最后呢，结束之前，在美国有一个基督徒，他写了一首诗歌，他的诗歌的这上叫做沙滩上的脚印啊，那么也叫我永不撇下你啊。他说什么呢？啊，等一下，你别那么快啊。那么他说啊，有一个人呐、啊，他这个回忆他一生。就好像沙滩上面的走就留下一双脚印，对不对？那信了耶稣以后呢，哎，他就发现是两双脚印，因为耶稣跟他走在一起， 对不对？结果他发现了，哎，有一段路啊，只有一双脚印。然后他一回想，那段时间是他人生当中最痛苦的时候，又失业又生病，他就跟主讲：“主啊，我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怎么离我而去呢？”他就听到一个声音，说：“孩子啊，我永不撇下你，我应许你，我永不撇下你，我绝对不会撇下你。啊，在你最需要的时候，你知道吗？你怎么过的这段路啊？是我抱着你走过这段路，所以沙滩上面呢留下来的一双脚印是我的，不是你。”哇，这个诗歌，这是一首诗啊，你知道吗？很感动人啊！我就知道有人读了这首诗以后就信耶稣了，哇，非常感动人。但我非常的抱歉，我要告诉各位哈，这首诗歌，这首诗啊，只是圣经里面的教训的一部分而已，不是全部。啊，我们看下头，听起来很舒服，但是下头不完全合乎圣经。我这里强调，不是完全不合乎圣经，是不完全合乎圣经，你懂吗？这个不一样啊，因为圣经还有其他的教导，是什么？背起十字架来跟随耶稣，要付代价的。我们太多的基督徒啊，我就走我的路啊，对，也我走前面，耶稣跟着我走后面，所以两双脚印，对不对？等到我需要的时候，就哎，耶稣啊，你赶快抱我。这意大利基督徒是这样的，你知道吗？啊，这个不对的，对不对？要付代价，要背十字架，要对付自己的罪，不容易的啊！但是却是美的无比的事情。所以看下楼，所以呢，沙滩上面也应该两双脚印，前面的是耶稣的，后面是我们的，因为我们跟着他，对不对？太多的情形是我们走在前面，耶稣跟着我们后面的，对不对？这不应该的啊！然后呢，我们看。但是我发现啊，我的两双脚印呢，后面的脚印比较深，因为你背着十字架好重哦，对不对啊？但是感谢主啊，我也一样回想我这一生，我信主了以后也是两双脚印，开始的时候后面那双脚印很深的 啊，因为要对付好多的罪啊，很难了、啊。但是现在呢，我背这个十字架已经很轻省，已经没有感觉了，跟耶稣基督走，后面的脚印越来越浅，感谢主。而且越来越有喜乐，越有平安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喜乐的一个人生。好，那我们再看一下后面的角度，越来越浅。原因是什么？因为耶稣基督的应许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懂吗？这是神的应许啊，对不对？所以走这条路啊，开始的时候难，但是后来一点也不难，不难不难，高高兴兴的。为什么？我们看一下。诗人就说：“我的好处不在你之外。”这个好处原文的意思就是说，我希望的东西 ，my desire， 你知道，我希望的东西不在你之外。哇，这点很重要哦。你知道孔夫子啊，说他到七十岁以后，他随心所欲而怎么样，不逾矩。哎呦，你也知道，了不起哦，他读过《论语》，《论语》，哎呦，了不起，了不起，是吧？这个随心所欲而不逾矩，规矩就是说我可以做我心里面想要做的事情，什么事情都想，但是呢却不超过这个规矩，懂吗？这个诗人讲的就是这个。他说我的好处就是我心里面想 my desire， 我想要的东西没有一件事情是在你之外的。哇，就因为我们的价值观改变了以后啊，我们对那些世界上面的那荣华富贵已经不是看你很重啊，我们看到的事情是在主里面的事情，对不对？你走这条天路的时候，越走你越高兴，你上帝满足你所有的需要，你每一件事情都给你，没有一件事情你想要他不给你，都给你了，但是却没有一件事情是在上帝之外。你看多么美丽的一个人生啊！所以呢，保罗也这样说，他说他以神为乐。你看这个我们现在是希望能够赚大钱为乐啊，或者是买个大房子为乐，或者买个大车子为乐，对不对？是保罗说我以神为乐，感谢主啊。我们基督徒的人生是就不一样，不一样的人生啊。所以我们希望我们下一次你愿意跟随基督做门徒，你不但做门徒，做一个高高兴兴的门徒啊， 这需要开始的时候是需要付上代价的啊，不容易的。但是呢，你越走越好，越走越清醒啊，是一个非常丰富的道理。我勉励啊，也希望每一个人，你如果还没有开始这样做的时候，你今天就定下立下你的志愿，你愿意就是今天开始就做门徒，做门徒啊，来对付自己的罪啊，先从对付自己的罪开始啊，然后呢，慢慢改变你的价值观。你当医生的继续当医生，你当律师的当律师，当工程师的当工程师，你做买卖的继续做你的买卖，没有问题。但是你每一步每一步走在神的道路，好吗？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感谢主，他用他自己的话语来喂饱我们。主啊，我们就祈求你，真的是让我们瑞士的这些教会的弟兄姐妹们，真的是都是你自己的门徒。我们看见你在瑞士兴起了这些华人的教会，绝对不是偶然的。主啊，你要在我们当中要拣选有许多的弟兄姐妹们，愿意把他们这一生交托在主的手里，走你的道路，不走世界的道路，跟世界是同流而不合污。不但如此，而且还要成为自己周遭人的盐和光。在这个世上，我们虽然有许许多多的苦难，劳苦愁烦，但是我们在主里面，我们却是兴高采烈。我们做一个精彩的基督徒，过一个精彩的人生。主，我们谢谢你，你用这段话语你来勉励我们。我不知道我们今天下午有没有还没有决志信耶稣的人啊？你如果听了今天的信息，你有感动，你愿意做一个基督徒的话，你可不可以现在在大家在祷告的时候，你把你的手举起来，我要为你做这个做这个祝福的祷告啊？有没有哪一位？你要吗？啊，如果要你就举手啊，做一个决定，然后上帝绝对绝对的祝福你。然后你做一个基督徒以后，你绕着上帝的话去做啊，高高兴兴的做一个门徒，绝对是蒙福的。有没有今天下午有没有这样的啊？没有的话不要紧，没关系啊。啊，我们基督徒，我不知道你信耶稣多久，我也不知道你这段期间你跟主的关系怎么样。你说不定信主多年，可是呢，你从来没有想到过要做一个门徒，从来没有想到过要付这么大的代价。但你今天听了以后，你觉得上帝感动你，你愿意试试看啊？我这里不敢讲说是你一定能够成功吧，但你愿意试试看，你从今天开始，你愿意走在主的道路里面啊，试试的想起啊，我应该怎么样子做才能够得上帝的喜悦啊！你做妻子的，你愿意试试看顺服你的丈夫；你做丈夫的，你愿意试试看开始爱你的妻子，虽然你妻子不可爱，你照样爱她；虽然你丈夫不讲理，你照样顺服。你如果愿意试啊的话，你可不可以在你的座位上面站起来，好吗？有没有这样子啊？我是说试试看了哦。没有说你一定成功哦，啊，你如果愿意试的话，你可以请你在你的座位上面站起来，好吗？啊，有几位站起来，感谢主，感谢主，试试看啊，试试看，对，没有说一定成功，对，我知道很多人会失败的啊，但是如果你愿意试的话，上帝恩待你的心，恩待你的心啊。好，还没哪一位，你如果愿意试的话，你站起来，我为你做祝福的祷告啊，这是需要上帝格外的一个力量加在你的心里啊。好，感谢主啊啊！但你犹疑的话，你不要站起来，不要紧，没关系啊。但你愿意站起来，是一个很诚恳的，真的是把你自己的心摆在上帝的面前。你说主啊，你照亮我的心，我今天真的是在你的面前立志，我愿意来跟随你，讨你的喜悦，做一个门徒的人生啊。你如果愿意的话，你就站起来啊！还有哪一位愿意的话站起来，好吗？愿意的话啊，你站起来。好，我们祷告。 父神，我们谢谢你，我们看见有这么多的弟兄姐妹们，他们站在你的面前，愿意来试试看，作为一个门徒。主啊，很多弟兄姐妹们可能这一辈子都还没有真正的晓得要怎么样做门徒。主啊，我们就祈求你怜悯我们，让我们在我们这个跟你走这一辈子的这个路上我们会跌倒，我们也会失败。主啊，但是求你怜悯我们，激励我们，当我们跌倒的时候，让我们再重新站起来，我们失败的时候，让我们不要灰心丧胆，让我们重新的再来过。主，让我们走我们人生道路的时候，主啊，走在你的光中，走在你的领导当中，主啊，来走这条道路。主啊，当我们到了人生的尽头的时候，主啊，我们可以回头一看，哎呀，真是走的路实在是滴下许许多多恩典的滋润。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这样子的恩待我们，我们也祈求你也保守看顾那些还没有站起来的弟兄姐妹们，他们还有犹疑。主啊，你们继续跟他们说话，我们巴不得哪一天他们也能够立下心志，愿意走这条路。主啊，我们真的是把他们恭敬的仰望在你的手里，求你继续的保守看顾。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坐。
谢谢王总。我想呢，也请我们一位弟兄带领我们一起做一个回应的祷告。小雨弟兄，你带我们一起做。